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是李牧师，很高兴能够再一次跟大家一起来思想神的话语。今天我要继续跟大家来思想的旧约合神心意的人大卫。我们今天要来思想的题目是合神心意的敬拜。合神心意的敬拜，我会提到的经文是在历代志上的21-22章的部分。在我们进入经文之前，我想起前些天在美国的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这个人他刚刚去世不久，他任职大法官有33年，去年他因为甲状腺癌他抱病，还主持布什总统的第二任的宣誓就职，这样算是相当有名的人物去世。照例有许多人赞扬他一生的成就，也有许多的文章探讨他的一些的法案里面的立场是什么。其实呢，每过一阵子，我想我们都会看到有一些很著名的人物过世，当这些著名人物离开世界的时候，除了一些官样文章的歌功颂德以外，也有会有一些人比较客观的持平的角度去探讨这些人物的成就。你可以发现这些探讨这些著名人物的成就，对一个人一生评价的焦点都是在于他做过什么事情，他完成什么事情，都是以这些来作为评判的依据。这是这个时代的社会文化的特色。一个人的成就、价值或地位，都是以他的一生中完成了什么事情来做判断。前阵子在国内跟台湾都在庆祝对日抗战胜利60周年。那过去海峡两岸对于到底抗战的过程里面到底谁的功劳比较大，一直有许多的讨论，两边原来都说是自己的功劳，现在呢似乎比以前稍微好一些，比较公平一点，但不论怎么个公平法，都是按照做过什么完成什么来看来评判。所以俗语说虎死留皮，人死留名，每个人都希望他一生的成就被人家肯定，甚至能够被后人来纪念。这种期待特别到一个人年纪大的时候，或者是一个职位的任期要结束的时候，这种迫切感会特别强烈，因为人都希望能够留一些成就给后世来纪念。那弟兄姐妹，基督徒呢？一个信靠神跟随基督的人，我们怎么来看待我们一生所完成的事情？我们怎么去面对成就感这件事情？我们今天我们要看到大卫人生的最后，他是怎么样去面对人生的成就感肯定这个问题。我在上一次跟大家来思想了大卫他的犯罪与悔改，然后他写下了著名的诗篇51篇，他很坦诚的跟神认罪，然后这篇诗篇呢，他是交与灵长，在诗篇51篇的第一节的上面，灵长就是诗班长，他公开的让这篇诗篇让诗班去唱，让以色列的会众可以去听。他向神认罪，不在乎自己的面子。我谈到过他是一个真诚悔改的人，他所在乎的是与神的关系可以恢复，而不是在乎在人面前保住自己的面子。就像在约翰福音第4章39节，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去邀请人来认识耶稣，他已经不再是一个那个想要保住面子的妇人，而是因为他已经认识耶稣基督。所以这个事情过去了，在乌利亚的整个事件过之后，我们看到大卫的家庭不再平静，许许多多的纷争，因为他的罪要付上代价。当然最严重的事情就是他的儿子亚撒龙叛变，带来很大的动乱，甚至大卫必须逃离耶路撒冷。但是这些事情并没有让大卫与神的关系远离，所以我今天要从大卫人生最后的事件来思想到大卫的一生。我们可以说他是一个敬拜神的人，他敬拜的态度，我要从里面也提到3个信息值得我们来学习。大卫最后的故事提醒我们，不要夸耀自己的功劳，不要夸耀自己的功劳。其实大卫早就知道在神面前他应该是谦卑的，他不忘记自己的卑微，这个我们提到过好几次。但是人就是人，肯定自己求自己的荣耀是深藏在我们内心深处的本性，在大卫年老的时候也不可避免地犯了这样的错误。历代志上的第21章2节到8节，在那个地方就讲到说大卫要数点百姓， 第二节说，大卫就吩咐约雅和民众的首领说，你们去数点以色列人，从别示巴直到但，回来告诉我，我好知道他们的数目。约雅说，愿耶和华使他的百姓比现在加增百倍。我主我王啊，他们不都是你的仆人吗？我主为何吩咐行这事？为何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呢？但王的命令胜过约押，约押就出去走遍以色列地，回到耶路撒冷，将百姓的总数奏告大卫。以色列人拿刀的有110万，犹大人拿刀的有47万，唯有利未人和便雅悯人没有数在其中，因为约押厌恶王的这命令。神不喜悦这数点百姓的事，便降灾给以色列人。大卫祷告神说，我行这事大有罪了，现在求你除掉仆人的罪孽，因为我所行的甚是愚昧。数点百姓就是今天所谓的人口普查，算算百姓军队的人数有多少，表面上看这个不是什么错的事情。每个国家每经过一段时间总是要大规模的人口普查，这个对制定政策是有帮助的。但是你注意到这个地方，一开始约押就建议大卫不要做这个事情。在撒母耳记下的第24章那边也提到，他叫大卫不要做，但是大卫坚持还是要做。然后我们刚刚读到的第7节，神就不喜悦这个事情。那到底数点百姓这个事情错是错在哪里？难道清点人数不行吗？如果弟兄姐妹你看到历代志上第27章23节24节，23节这样说，历代志上27章23节，以色列人20岁以内的大卫没有记其数目，因为耶和华曾应许必加增以色列人如天上的星那样多。希路亚的儿子约押动手数点，当时耶和华的孽怒临到以色列人，因此没有数点完，数目也没有写在大卫王记上。我想当我们读到这个地方，我们大概可以比较明白，以色列百姓的多少是早在亚伯拉罕的时候神就应许说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大卫之前也知道百姓是神的百姓，以色列百姓不是他自己的百姓，那是神的百姓。所以以色列支派百姓的加增是神使他们加增，不是大卫使他们加增。但是大卫王就像许多好大喜功的君王一样，人生来到了晚年，一看到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六畜兴旺，哎呀，就觉得自己实在是成就非凡、战功彪炳。他就有点像但以理书第4章巴比伦的尼布甲尼撒王，看到巴比伦城的壮观雄伟，就觉得自己实在是太伟大了。结果神惩罚尼布甲尼撒，让他变成一个疯子。所以大卫数点百姓的动机其实是满足自己的虚荣和夸耀。他劳师动众9个月的目的不是为了制定国家政策，纯粹是让自己觉得说我实在很杰出很伟大。弟兄姐妹，大卫忘记了他能够有那样的地位，有那样的成就是神给他的。以色列百姓能够得平安，数目能够加增，也是神给的，不是他给的。所以当大卫数点百姓，数点军队人数加增而感到满足的时候，他事实上已经把这些归功给他自己。在《论语》的记事篇里面，孔子说过，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射；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这戒之在得，得什么？得名声，得被人注意，得被人肯定，被人尊重。我曾经读到过一个故事，是在清朝乾隆皇帝的时候，有一个当过相当于今天大法官职位的人，叫尹家权。当这个人退休了之后，哎呀，他觉得在很难过，他回到自己的江南的老家，但是他觉得很不甘心，这样就这样默默无闻。他平日坐惯了主席台，坐惯了贵宾席，现在没机会了。结果当皇帝到他家的附近来巡游的时候，他就想尽了办法啊，要皇帝来注意他，但他又不好意思自己去，就叫他儿子送了一封信去。前后折腾了几次，他不单没有让皇帝注意他，而是让皇帝很气他。后来乾隆皇帝回到北京，把他召上北京去，结果他被处死。孔子说，戒之在得是人年纪大的时候盼望得名声、得肯定。其实弟兄姐妹，这个德不是人老的时候才会有的专利， 是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的渴望，甚至是我们安全感的一部分。但是问题是，当我们极力追求不知道适可而止的时候，我们已经不知不觉把这些肯定、尊重、名声都认为我们是应该得到的。所以把神给我们的祝福恩典当作我们自己的成就引以为傲，不单大卫会犯这个毛病，今天依然可能在我们的家庭、我们的事业，甚至在教会的侍奉当中出现。我们在教会中也在统计人数，我们统计出席人数，我们统计受洗人数、决志的人数，这是这世代的文化，人喜欢看数字报表。所以是不是弟兄姐妹，你会说那我们不应该统计聚会出席人数？其实倒不是这样子，重要的是这个故事在提醒我们，我们在做这些的时候目的是什么，我们的心态是怎么样。在使徒行传里面，路加提醒我们，神将得救的人数加给教会，是神加给教会，不是哪个牧师、同工、执事、会友能够加给教会。如果今天人数有些变动、增加也好，然后认为是自己的功劳或某个人的功劳而心中沾沾自喜，我们已经不知不觉地窃取了神的荣耀。我们只是应该在各样侍奉上尽自己的本分，而归荣耀给神。所以我们从大卫人生的最后，我们看见神借着他来提醒我们。那我们看到第二件事情，大卫人生最后的故事，第二件事情是不要献白白得来之物给神。这个故事提到说，当大卫得罪神，神就差遣天使用瘟疫来攻击以色列人。于是大卫向神祷告，求神止住这场瘟疫的灾难。然后呢，在历代志上的第21章第18节19节，耶和华的使者吩咐加德去告诉大卫，叫他上去在耶布斯人阿尔南的禾场上为耶和华筑一座坛。大卫就照着加德奉耶和华的名所说的上去了。然后当他到了那个边的时候，22节，大卫对阿尔南说，你将这禾场与相连之地卖给我，我必给你足价，我好在其上为耶和华筑一座坛，使民间的瘟疫止住了。然后24节说，大卫王对阿尔南说，不然我必用足价向你买，我不用你的物献给耶和华，也不用白得之物献为燔祭。于是大卫为那块地平了600舍客的金子给阿尔南。神要大卫到耶布斯人阿尔南的禾场去筑一座坛。其实这座禾场就在大卫王王宫的旁边，因为这个地方后来就是成为圣殿的所在地。所以阿尔南可以说是大卫的邻居。阿尔南说把整个禾场送给大卫，让大卫来为神来献祭。身为君王的大卫，他可以大方的接受，因为别人送他的东西多的是。但是注意到在这个地方，大卫坚持不接受，他一定要跟阿尔南用金钱买。在24节我们刚读到的地方，大卫说得很清楚，就是那是你的物，如果我不跟你买，那我燔祭是算你献上的，不是我大卫献上的。所以大卫说我不用白得，白得的意思是没有付代价的物来献祭，白得之物献祭等于没有献上一样。因为这个地方是神指定要大卫去筑坛献祭，所以是神与大卫之间的问题。大卫想要与神和好，他必须要付上代价。所以我们看到大卫献上燔祭，神从天降火下来烧掉祭物，表示对大卫所献的祭的悦纳。可能弟兄姐妹你会想，大卫是个国王，他钱多的是，他要做什么事情他拨国家的公款去支付就行了，那也不算什么。我碰过好多人从台湾返乡探亲回到国内，或者我来到美国之后有碰到一些人从国内来的，然后回到国内去探望家人。有时候会遇到政府官员请吃饭，哎呀，这个一桌是几千几百上千的人民币，那我就觉得很奇怪，这么贵他们怎么吃得起啊？实在是不得了的钱。其实大家都知道，很多时候这些请客是公家出钱，所以这些餐馆呢也靠这些公家出钱的来维持。最近在美国有风灾，起初的政府的反应很慢，被批评得很厉害，因为这个布什总统只会搭个大飞机从空中来看灾情，后来布什赶快宣布拨款补助，拨款补助这些灾民也不会感激总统，因为这是政府的钱，不是他们个人的钱。如果他们个人有捐款，那才是另外一回事。所以弟兄姐妹，大卫在这边我们会觉得说，哎呀，他花了这个600舍客勒金子给阿尔南，这个是公家出钱。其实弟兄姐妹，如果你看到历代志上的29章，后来大卫要为圣殿的预备材料的时候，在历代志上29章的第3节到第5节，在那边特别提到大卫不是只有用以色列国家的财富来预备东西，大卫把自己的积蓄献给耶和华，大卫自己的积蓄。所以大卫王不是一个嘴巴会说爱神，然后用公家的钱去支付做做样子， 然后鼓励弟兄姐妹，鼓励他的百姓们奉献。大卫王他是从心中爱慕神，愿意摆上自己的财富，因为他知道只有真正付上代价，神才会纪念他的奉献。弟兄姐妹，今天你在神面前摆上的奉献或侍奉，有没有付上代价？如果我们献的钱对我们不算什么，对神也不会算什么。神看的不是金额的多少，神看的是对你有多重要。你摆上的侍奉有付上代价吗？不论你在人的面前表现有多好，不论你的恩赐有多强，如果你不需要付上代价，你没有好好预备，或许人赞美你，或许你觉得那是轻而易举的，甚至是随便的。如果是这样，对神也不会算什么。一个爱神的人，他对神的敬拜，他对神的侍奉是要付上代价的。那我们看到大卫王合神心意的敬拜，还有一件事情在他人生的最后我们值得去学习的，就是他不计较个人的功劳。他不计较个人的功劳。撒母耳记下的第七章那段经文就讲到，大卫本来想为耶和华建造圣殿，神也给大卫很多的祝福，但是偏偏这件事情神不允许他。在历代志上22章有提到，大卫王是个战士，他流了许多人的血，所以神没有把这样建造圣殿的机会给大卫，却说要把这个机会给他的儿子。要是一般人的话，当神对你这么讲，既然神不给我这个机会啊，那就算了，顶多呢我就是吩咐下一代好好的完成这个使命，就盼望我的儿子真的是能够忠心把这个事情做完。那时候我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了，那也没办法。但是大卫不是这样子，他不计较个人的功劳或名声，他可以说尽力的为圣殿的建造来预备。这个预备就从我们今天一开始看到的数点百姓犯罪得罪神，然后在阿尔南的禾场献祭，这个事情就展开。在21章的第30节历代志上21章第31节那边说，只是大卫王不敢前去求问神，因为惧怕耶和华使者的刀。然后大卫说，这就是耶和华神的殿，为以色列人献燔祭的坛。当他买了那个地方，他就预备这个地方将来要盖神的圣殿。所以从这个事情一连续下来，在整个历代志上的22章28 29章其实很详细的记载了大卫怎么样尽力为圣殿来预备材料。在22章讲到他吩咐所罗门他的儿子要建圣殿，然后他预备各样的材料，甚至在22章13节说是在困难之中为耶和华的殿预备。然后28章的地方讲到他把建造圣殿的使命不单吩咐所罗门，也吩咐以色列的众首领，然后他把圣殿的设计图，他连图都告诉所罗门。最后到了29章，我们刚刚提到他不单自己奉献财物，他还鼓励以色列众人为圣殿的各项预备来奉献。弟兄姐妹，如果你看到这些，大卫可以说除了他没有盖圣殿以外，他所有能够做的他尽力去做，他能够做的他尽可能的去预备了。一开始的时候我讲到这个世界的文化，对一个人的成就的评定是在于他完成了什么大事情，他完成了什么很杰出的成就。所以大事情成就是他完成了才算大事成就，没有完成的不算，没有完成的功劳不会算到他身上。其实今天当我们在研究圣经，旧约圣经或者圣经的考古学，凡是讲到圣殿都是讲所罗门的圣殿，从来不是讲大卫的圣殿，都是讲所罗门的圣殿。那弟兄姐妹，你可能会想，既然这样子，大卫花这么大力气干什么？名声轮不到他，功劳轮不到他，何必呢？是不是？既然这样，为什么要花这么大力气呢？中国人有一句俗话，说是为人抬轿子。为人抬轿其实是很难的，因为大家都喜欢自己坐轿子。在许多的工作的场合里面，事业的场合当中，我相信不论在亚洲，在美国，我们都碰到过。碰到什么样的人，如何能够尽量不要花力气，尽量不要努力，然后又可以把功劳揽到自己身上。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碰过。其实这种人在工作的场合你常常可以遇见，甚至在教会你也会看见。有时候遇到这种人真是让你气得说不出话来，不是吗？我记得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我们有三个同学，我们都是中国人，神学院的功课很重，书常常读不完。有一次有一门课要考试，那个要求的分量实在太多，所以我们三个 一样是老中的，我们就说那我们分头念，一人念一部分，然后大家念完了部分以后做了笔记拿出来彼此分享。结果我们就回去念，念了几天，三个人聚集，先讲了我念的部分，然后另外一个同学也讲了他的部分。就到了这个第三个同学的时候，他说他有事情要先走了，他还结了婚，他有孩子，所以我们想说哦，可能临时有事要先走了。后来同样的事情又再来一次，我们又在分头个人念个人的，结果呢又是我先分享，然后第二个同学分享，同样的那个第三个同学轮到他的时候，他又说对不起有事他要先走了。那我们两个才知道我们自己上当了，原来他只是要我们念的东西，然后他的他不给我们。人会碰到这样子，工作的场合碰到，甚至教会碰到。那为什么大卫愿意这样不计较自己的功劳？为什么大卫愿意这样不计较自己的功劳呢？其实在历代志上的第29章的第13节的地方，历代志上第29章第13节，我们的神啊，现在我们称谢你，赞美你荣耀之名。大卫他所爱的是神，所以他不计较自己的功绩有多少。大卫所想到的是能够为他所爱慕的神预备建造圣殿的材料，因此这样的参与就让他非常乐意的摆上。所以大卫我们看见说他爱慕的是神的时候，他的焦点对准神的时候，神也并没有忘记他，在圣经里面还是记下来大卫所摆上的努力。亲爱的弟兄姐妹，爱神爱神谁都会讲，但是当你在日常的工作或在教会的侍奉，你真正在乎的是什么？是能够做好见证传福音让神的名得着荣耀呢，还是你心里面常常在计较人家赞不赞美你，人家有没有纪念你所做的，人家有没有提到你所做的？你今天在侍奉的时候你所想的是什么？今天这段故事我们谈的好长的经文，也不同的方向，不夸自己的成就，不献白得之物，不计较个人的功劳，好像这方向都不一样。但其实这三个方向，这三个信息有一个共同的重心，那就是爱慕神。那我们从大卫人生的最后合神心意的敬拜是什么？爱慕神。我们是不是有真正的爱慕神？好不好，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让我们读过大卫的故事，不但是故事，不但是知识，主啊，读到我们的生命里面去，让我们透过这些故事如同镜子来照我们自己。我们嘴巴说爱神，我们嘴巴说我爱神来侍奉，我们真正的是这样吗？我们心里面在乎的又是什么？求你来光照我们，改变我们，让我们有纯正的心来爱你，来向着你。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圣名来求，阿们。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看过大卫的人生最后的这段故事，我们看见他是一个爱神的人。有时候我们说我们爱神，其实我们爱的是某一个侍奉，我们爱的是某一个教会，但并不是真正爱神。只有一个基督徒能真正爱慕神的时候，他才能不夸自己的成就，不在乎自己的功劳，因为他真正在乎的是神的名，神的国度。也只有他真正在乎的时候，他才能够愿意付上代价给神，因为他明白都是出于神的恩典。我们在侍奉，我们说我们爱神，我们摆上了，有时候我们会逐渐的偏离，我们觉得人家应该尊敬我，我们觉得在这个教会付出了那么久，他们应该尊重我的意见，结果我们自己不知不觉的以为自己是教会的老板，教会的主是耶稣基督。如果我们的焦点没有对正，我们很容易逐渐的偏差掉。使徒行传的13章36节有一句话说，大卫服侍了那个世代的人就碎了，大卫服侍了那世代的人就碎了。大卫王在他的时代里面为神尽忠，今天我们每个人也在神把我们摆的时代里面，神把我们摆着的教会当中为神来尽忠。不论时间或长或短，我们不去计较谁纪念我们，我们不是去计较人家有没有记下我这一笔功劳，让我们效法大卫爱慕神，在我们的世代里面为主尽忠，尽力为神的国度来摆上，神会纪念。谢谢。